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希望你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无论是借着热线电话的互动也好，或者是我们教导的内容，都能够让你能够在当中有所领受之外呢，也可以让你的灵命不断的成长吧。讲到辅导，我们这个节目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记住热线电话，我们可以保持互动。在生活方面，无论是婚姻家庭或者是亲子教育，与人相处方面有任何难处的弟兄姊妹呢，你可以打我们的空中辅导热线电话。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的时间。每一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也就是明天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点，有这个热线电话的服务。另外2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00到8:00。那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13-2299-6632。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安徽的卞姊妹在线上。我们赶快来听她的电话。喂，卞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卞姊妹，是很高兴啊，可以在热线电话跟你这样的交流。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是想请那个周师母，你能够为我代祷。
嗯，为你什么事情祷告啊？
就是生孩子这方面的恐惧。
哦，就是说，你担心生孩子吗？
对，因为我是第一次怀孕，然后就是心里紧张和害怕。
哦哦，是，心里面紧张和害怕。你现在怀孕多久了？
怀孕7个多月一点。
哦，7个多月的话是最安全的时候，各方面都好吧？
嗯，都很好。然后昨天产检的话有点贫血。
哦。贫血就是可以多补充一下这一方面的这个食物就可以。
对不对？是的。
嗯，所以目前来说胎儿你自己各方面都挺好的。
嗯，是的。
只是你担心，因为是第一次生孩子，所以你就担心生孩子的时候的一些情况吗？
对。
你能够讲一下你害怕些什么事情？
就是害怕着生孩子生产的是那种疼痛，还有害怕生孩子就是那些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种结果。
疼痛一定是会疼痛，但是呢，我相信。你也看到你周围的朋友也好，或者是自己的父母亲，特别是母亲呢，你看到很多认识的姊妹们，他们都能够很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的话，我相信这个呢就是神给我们女人的一个本能吧。
是的，我也很感谢，因为我的孩子就是来自于上帝的。
嗯，
因为我之前跟我丈夫结婚了也有2年多，但一直都没有孩子。
哦，
然后我的妈妈也给我就是从外面也拿了很多的药来调理身体，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后来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7、8月份的时候，然后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然后上帝就把孩子给了我们。
所以在一直渴望有孩子的过程当中，神很奇妙的给了你们，对不对？
对对对。
啊，
因为很感谢，很感谢。
嗯嗯。 对，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当神把这个孩子给了我们的时候，神就会看顾，神就会保护他。所以其实有一些无用的恐惧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好处，更何况你想想看，你的孩子在肚子里面已经七个月了，而且刚刚做了体检的时候呢，产检医生也说各方面都挺好的嘛，对不对？
对对，
那你就应该感恩，你应该欢喜快乐。你也可以把你心中的这种惧怕呢告诉神，让神看顾，让神带领。因为我觉得还有三个月孩子才出生，在这三个月里面我们都不知道会怎么样，那我们永远是要有一个盼望，就是说神给我们女人这个本能的时候呢，每一个女人都能够把孩子生下来，那你也不例外。你刚才口口声声也说神特别疼爱你们，在你们渴望有孩子的时候就给了你们孩子，对不对？
是的，对，因为我们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也说我的输卵管不通。
真的？
是的，因为他说我的输卵管就那种类似通和不通的，就是怀孕的几率很小。
但是很奇妙啊，就这样的就给了你们孩子。
就是是的，感谢神，因为我和我丈夫也真的是，也是因为都是初信的。我们是去年三四月份刚信主，然后神就成就了我们。
所以在你们刚信主的时候就经历了神的预备，对不对？
是的，是的。
你们夫妻两个人就是去年三月份的时候信主的吗？
对对对，因为我的妈妈信，就是我的婆婆她信主，然后是她带动了我，然后我就带动了我的丈夫。
太感恩了。
对，因为我妈妈是一个，也是她也是信了几十年的基督徒。
是婆婆带媳妇儿信耶稣，然后媳妇儿把自己的丈夫也带到主的面前，对不对？
感谢神，
很美丽的一幅图画，你知道吗？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婆媳关系的一些障力，但是今天从你这里呢听到的就是婆婆把你带到主的面前让你信主，这是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
是的，因为我的妈妈很爱我。
所以你跟婆婆的关系也很好，对不对？
是的。
感谢神呢。那姊妹啊，我觉得呢真的是要用一颗感恩的心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但是在这段时间呢，我觉得你也可以多注意一下这个饮食，一定要有一个乐观的态度去面对。再就是呢吃一些健康的东西，我相信医生啊或者是营养师都应该有跟你讲过吧。
对，讲了，我妈妈也每天都会很用心的去给我做。
你的婆婆。
对对对对对！
哇，这么好啊！
对，因为他每天也会想着，就是用他尽他最大能力去给我做很多对于我跟孩子有很大的帮助和吸收的这些食物，还有喝的吃的方面，对我和孩子照顾的都特别的周到。
哎呀，你真的是很有福气啊，有一个这么好的婆婆，对不对？
是的。
对呀，所以你要常常告诉自己，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人。这个福气呢，因为是有神的缘故。如果你婆婆不信耶稣，她可能不一定这样对媳妇儿，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刚才说了，那现在你的婆婆每天就是关注你们的饮食，那你就好好的存一个感恩的心去吃，之外呢，还要有充足的休息跟睡眠。这个很重要。
对，有的。
有哈，要好好休息，好好睡眠。那你也不能说只吃只睡只休息，这样的话胎儿太大了的话对你生产的时候也不好，所以要有一些轻度的运动，你明白吗？
有每天都有的。
你每天都有哈。
对，
我相信当你有这几方面你其实都在做的时候呢，我相信这样的时候呢对你生孩子的时候呢那个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你就会有信心，
就是觉得快，越是快到那种生产的时候越是 快到那种预产的话，就心里就越紧张越害怕。
不要害怕，有的时候是常常是自己吓唬自己啊，知道吗？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不要对自己这么刻薄，对你，你要明白，就是说我刚才也跟你讲了，你也经历了神这样的爱你们，而且呢到处都是神的恩典的时候呢，你就不要用这些东西恐吓自己。如果万一有一点害怕的时候呢，我鼓励你，你在教会里面去找一些曾经生过孩子的一些姐妹，你可以向他们就是听一听他们的一些经历。比如说特别是有一些姐妹是态度很正面，而且呢很乐观很积极的这些姐妹，你就跟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也能够成为你的守望者。你明白吗？
哦，好的。
生孩子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焦虑，这个是很正常的。尤其是不信耶稣的人会更有这一方面的焦虑。但是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对吧？
哦，好的。那个周师母，我的母亲，我的妈妈想跟你说两句，可以吗？
可以的，我跟你讲完了以后再跟你妈妈说，好吗？
好的，好的。
所以我现在一定要告诉你的就是说，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如果有的时候会焦虑的话，你一定要在神面前祷告，去数算神的恩典，而且你也要相信神会看顾，神会保守，明白吗？
明白。
跟有经验的生过孩子的姐妹们，跟他们保持联络，让他们就是从他们那里呢，就是听一些他们这个养育孩子的一些想法和经验，那这些东西对你来说都可以增强一些信心。好不好？
好的，
嗯，
好的，
一定要做一个快乐的妈妈，好不好？
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那让你的婆婆听电话吧。
好的。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你是扁姊妹的婆婆？
是的。
啊，我刚才听你的媳妇儿说你特别的好啊。
没有，是我媳妇夸我好，其实我没有那么好。
我听到你们这个媳妇儿跟婆婆的关系这么相亲相爱的时候，可炫目了。而且呢，我相信很多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也很炫慕你们，因为我们常常说婆媳关系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们却这么相爱，的确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提醒跟帮助啊。
嗯，这都是神的恩典，因为我还没有媳妇的时候嘛，我就跟上帝祷告说，给我预备一个合神心意的儿媳妇。不管是信的还是不信的，我说上帝，只要你预备的都是好的。最后嘛，上帝给我预备了这个儿媳妇，真的很好，是我儿媳妇很好，很孝顺。感谢神。因为他们从小他是单亲家庭，所以他的性格各方面呀，有些内向，还有一些胆。我就在我因为我这么多年嘛，一直听你主持的空中辅导，所以我就带他，也带他听，
是
都听了嘛，也跟他一些指示，所以他这一段时间在去年的时候，在七月份的时候，他们刚刚受洗正式信主。他在去年的时候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他的输卵管不通，就是说怀孕很几率很难，要治疗。我媳妇嘛当时就哭得很难过，我就跟媳妇说，我说不怕，我说上帝暂时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跟上帝要求，上帝让我们自然的怀孕，不需要用任何的方法，要见证上帝的名。刚不知道的时候他突然就怀孕了，感谢神。
真的很感恩。
所以我儿媳妇呢，怀孕了吗？她现在就是每天嘛，快到生产了嘛，还有两个多月，她就
是
很担心。一想到的时候，她担心她就睡不着觉。我就说你给周师母打个电话吧，让周师母给你祷告，给你一些鼓励。所以她第一次打的时候打通了，后面的同工所以给我们预约了。感谢上帝，
感谢主，感谢主。我刚才已经跟她说了，她经历了神这么多的恩典，神必定会看顾。而且呢，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 现在孩子也健康，他也健康，好好的运动，能够好好的休息的话，这个孩子是很顺利的会生下来。我觉得你要常常给他一些正面的一些鼓励，然后呢，也让他懂得仰望神。最后我想讲一句，你帮我转达告诉你的媳妇儿，告诉他说生孩子呢应该是他最大的一个成就，而并非是他最大的恐惧，明白吗？
明白。
你告诉他，
我跟儿媳妇也这样说了，我说这是上帝给你的荣耀呀，你一定要感恩，你要上帝既然给你了吗，他终于负全面的责任，你干嘛自己去担心，那是没有必要的，也没有用的，我也是这样跟他说的。
对，不要恐惧，让他感到这是神给他的最大的恩典，是最大的一个成就就可以。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吧，好不好？
好的。
好，谢谢你们的电话，更感谢你们的相处，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股真的很温馨的这种感觉啊！我希望所有听云空中辅导的这个不单是夫妻能够和睦相处之外呢，婆婆跟媳妇儿的关系也能够越来越好。婆婆讲的媳妇儿好，媳妇儿说婆婆好。我常常说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啊，不是单方面的好就能够关系好起来，是互相的。媳妇儿孝顺，那婆婆呢会更疼爱，那婆婆呢疼爱媳妇的时候呢，媳妇会做得更好。让我们都学会这样的功课，能够多为对方着想吧。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7分钟，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江苏的孟姊妹又在线上了，喂，孟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啊，你好啊，孟姊妹。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前几天发个信息给你们那个空中辅导哈。
是。
我想说一下我的孩子的问题吧。
是。
就是他前面那个四年都一直在那个温州那边教会里去干活，一年干活一年的敬拜，那个敬拜神嘛。他现在今年他不去了，我叫他去也不去。他又到那个泰州那边去找工作，现在一直也没找到工作。我说他叫他去再去温州那边去聚会，他也不听，我也不知道现在怎么办。
儿子多大了？
22岁了。
他大学毕业吗？
他没有上大学，就上完了初中，他就去那个温州那边教会里去工作了。
你是说他在教会工作啊？
对。教会那边都是教会的人开的场子，就说一边也能那个到安息日的时候可以做礼拜，就是这样。
哦，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参加的工作就是那些老板是基督徒，所以那个工厂里面每个礼拜天都可以做礼拜。
对，是的，这样的。
他
在那边已经也受洗了，是。
那为什么他离开了那个工作呢？
他说我已经在那里干了4年了，说我不想再去干了。
他干哪一行啊？
他在那里面是做那个开关的，是。
什么开关呢？
就是这些房间那个开灯那些开关了。
就是房间灯，就是一进门回家开灯的那个开关吗？
对的。
所以也是一门技术，对不对？
哦。
他做了4年，他觉得没有发展，所以他离开的吗？
是，应该是这样子的。他那一年的是前年的时候，他要到年底，他要去出国。我家亲戚在那边，他到了国外不适应英语，他又回来了。回来到过完年，中间又去那个温州的教会那边去工作，在今年就不去了。
就是说今年过完年以后他就不去了。
对，他现在我就说他没有一个聚会的生活，他怎么办？
我觉得呢，做妈妈的你，他现在还不大，只有22岁，但是呢，我能听得出来你儿子他很有自己的理想啊。
对。
他一定有一些他想要做的，所以他就想趁着他还年轻的时候，就是多尝试一些其他的工作，对不对？
啊，是的，他像这样说自己就干一那看看，不是？
对对，那这个呢，我觉得你要欣赏他。我觉得你儿子他不是说就是得过且过的，只要有活干我就这样继续干下去。他是有梦想的孩子，自己有计划的一个孩子，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打算。那我觉得做母亲的你呢，先不用担心，你先祝福他，你告诉他说妈妈也相信你可能在其他的工作上面的发挥会更好。但是呢，他尝试过了一次到国外不适应回来了，这一次他又要到别的地方去尝试的时候呢，你也不用担心，也不要拦阻他，你就祝福他，为他祷告，你就告诉他说，孩子，你无论到哪里，你别忘了神跟你同在，而且呢，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呼求神，都可以好好的去就是依靠神，仰望主。那这个呢，比你拦阻他到外面去找工作，而只一味的要求他做礼拜，要好很多，对不对？
对对对对，我也没有拦阻他，我就像那样，像他要让走了，我就是为他担心，就是这样。
哎呀，姊妹呀，其实你不用担心，你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你不要说是他现在在那个工厂里面工作，每个礼拜天可以做礼拜就行了。要真正的信耶稣的话，他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有主，对不对？如果
他是从小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我就信耶稣，我就带他一起去参加那个主日学嘛。
嗯，
他要长大了，感谢神，他又去教会去做一个教会的生活。
对呀，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只是做礼拜，表面上去教会，但是他心里面没有主的话，他每一天每一个礼拜都去教会也没有用，你明白吗？
那个周师母，我现在这个时间还可不可以？我想跟你谈论一下我的家庭的问题。
可以啊，你说吧。
那个我这么多年都一直在听你们的空中辅导，我也按照你们就说的说要管理家庭的才能荣耀神嘛，是吧？先治理好家庭。这么多年来我十年也没有聚会，我每天都听你们的空中辅导。现在这个我丈夫以前是逼迫我的，逼迫我，现在让我有一天神带领我又回去聚会了。现在丈夫让我说可以让我信，他以前不允许我信耶稣，现在让我信。信说必须不要在这个我们住这个村上这个家庭教会信，让我到那个三字教会那边去。我自己也没有这个带领到三字教会那边去，我也不知道这个丈夫我怎么办。
丈夫不让你去家庭教会一定是有原因，你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
以前的时候就是装这个我们这里的人就说是我这个家庭的钱都给我败坏了，孩子也不做饭给他吃，这个还有这个我的作风的问题都是不好。其实我是没有这样的这方面的。我是那个神是圣洁的嘛，我们要圣洁的，是我的没有这样。
所以呢，也就是说
听别人说就这样。
那也就是说你刚信耶稣的时候别人对你信耶稣有一些不正确的看法，觉得你做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对不对？
对。
好，那这个呢，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他们有对你有一些误会，另外一方面当别人这样说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要反省的，明白吗？
也反省了，反省我这么多年都按照你们可能是辅导上很多有姊妹打电话，这些家庭的方面我都感觉到自己一些缺陷的时候，我自己就悔改。
很好，所以现在你的丈夫他有改变嘛？以前不让你去教会，但是他现在让你去了，对不对？
对。
所以呢，我觉得要真正信耶稣，真正信耶稣是什么呢？就是明白我信了主之后呢，不是一味的满足我的要求，我的需要，而是真正的明白我信主之后，我做好妻子，做好妈妈的这个本分跟角色的时候呢，你的家人就会对你有另外的看法， 他会觉得，哎，我的妻子信了主呢，比以前没信主的时候好多了。那你的丈夫呢？所以呢，这个呢，现在呢，我觉得先不要责怪你的丈夫，你也不用讲任何的话。他既然让你去教会，他说不要去家庭教会，先去三次教会的话，你就去三次教会去做礼拜。我们要祷告的是，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真正按照真理来传讲这个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你能够找到这样的教会去做礼拜，而慢慢的，时间就可以考验出来一个基督徒他的真正的一个品格。所以当你的丈夫看到你这样去顺服，去愿意去做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对你的信仰有另外的一些看法。那这个呢也没有办法，因为过去可能你刚信不太懂，但是你慢慢的改过之后呢，在那个过程当中就给他们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就是说哎呀，他信了主，这个也不好那个不好。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要去评论。但是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呢，应该怎么样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孟姊妹啊，为你信了主，听了这个节目以后，你的生命改变，而你现在跟丈夫的关系能够慢慢的和好，我们感谢神。那我们更希望你能够在家里面呢，为你的丈夫祷告，让你的生命改变之后呢，也能够把丈夫带到主的面前来，明白吗？
感谢。我每天都在家祷告读圣经呢。
祷告读圣经很重要，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圣经在生活里面活出来更重要。那关于你儿子的事情呢，你可以常常跟他保持联络，不要担心，因为担心是没有用的，对不对？孩子大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世界，我们担心是担心不了了。所以
我每次跟他说话的时候都嫌我现在太鲁那
因为
说多了，都
因为
跟我说了就说几句就挂了。
孟姊妹啊，因为你说的话他都不爱听，你明白吗？
对，
你如果说的话是他爱听的话，他不会跟你那么快就把你的电话挂了。你不要每一天就是说你去了那里没有地方做礼拜，妈妈担心，那这样的话本身就是对孩子没有信心嘛。那你下一次打电话的时候呢，你就告诉他说，孩子你现在还好吗？妈妈一直为你祷告，祝福你，让你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也为你感恩，这么小这么年轻，但是你有你的理想你的梦想。你就告诉妈妈，妈妈就为你的梦想祷告，希望神给你开路。别忘了有难处的时候你就要依靠神，妈妈不在你身边，但是神在你的身边，你跟他讲这些话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谢谢。
好，不客气不客气哈。这是江苏孟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主持人周素琴师母一直关心听众朋友的需要，特别是在婚姻家庭和亲子教育方面陪伴着听众朋友们成长。为了更有效地辅导听众，空中辅导节目将会于3月31号开始每周播出5天，星期二到星期五会照常播出热线辅导。最受听众欢迎的乐灾家庭环节将会于星期一播出，请大家留意。另外，我们热线电话开放时段没有改变。感谢大家一直对空中辅导的支持和带导，盼望空中辅导能继续祝福更多的人。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安徽的孙弟兄又在线上了，喂，孙弟兄你好吗？
是这么，祝内平安。
哎，你好啊，祝内平安，孙弟兄。
我就是，我也跟你讲，现在我也遇到麻烦了。
什么麻烦？
我这个女儿不是女儿，她不是现在读中专嘛？
哦。
那两天我跟她老师就是沟通了一下，老师说她现在在谈恋爱。谈恋爱，你就是说，老师说也不要过激，给她慢慢讲，慢慢讲。我也是这样想，我也就是说，我现在知道，肯定她也不会告诉我。不告诉我，我想就是慢慢的。对他讲讲了，就是说孩子对学校的怎么引导他走回来，是吧？现在你就是天天一直就是说 对我说不，就是不跟我说，他说啥事没有。
嗯，
没有，就是昨天嘛又发生了一件事。昨天老师给我发微信，他说他说他回家了，回家了。我打电话问他妈，他妈说没有回家，所以他这个就后来问他，他说跑到那个以前上中学的同学那里去了，所以现在呢我不在，所以他也具体不知道他现在做些什么。
哦，
就是不跟我说这个事，不跟我说这个事。我现在就是要慢慢的引导他，
对，
引导他，但是他现在就是还是一直不说，他说什么都没有。我就是说我想去叫师母，就是我现在怎样去教导他，把他现在就是能管走，就是还走到能走回来这个正确路上，再好好上学，是吧？
他现在有上学吧？
现在上学就是在我们那个市里读职业中专嘛，他不是高中没考上。
嗯，我这样听的话，你应该不在女儿身边吧？
对，我现在就出去了，也在外面打工。
嗯，你在老家是在安徽，你在哪里啊？
对，现在在河南。
哦哦，现在是在河南打工啊？
对啊。
多久回家一次啊？
基本上像我这样的春节出来嘛，就这个快的话也就收麦回去。
收麦的时候回去啊？
啊对，大概在那阳历六月份。
六月份回去，所以一年只回去两次。
啊，就是有时候连过春节就三次。
所以你不在他身边的话，你会更担心、更着急。那个，我想知道的是，你的妻子跟女儿的关系好不好啊？
妻子跟你，现在我妻子，我现在还在瞒着他，我不敢跟他说。我跟他说，他那个暴脾气，自己气了也不轻，害怕把这个事情他弄糟了。
哦，也就是说你妻子她的脾气就是情绪不稳定，不能够控制，所以你不敢告诉她。
对啊，我要告诉她的话，她有时候半夜都睡不着觉。
哦，是那种担忧的那种心。
啊，
你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吗？
啊，
你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吗？
嗯，下面还有这个是大的嘛。
嗯，这个是老大，下面还有几个？
下面还有三个。
啊，下面还有三个？
对。
所以你一共四个孩子啊？
对，四个孩子。
啊，所以你妻子大概也忙不过来了，对不对？
就是我妻子现在在家里照顾那三个嘛。
对呀，所以他照顾那三个也忙不过来了。
那他在家里嘛，三个有时候也能干点活什么的。
但是呢，我觉得也要关心，你跟你的妻子也保持沟通，告诉他说孩子大了，孩子进入这个青少年的时候，对异性朋友有这个好感也是正常的，你就要慢慢的就跟你妻子沟通的时候，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些概念，万一我们的女儿她谈恋爱的时候，你也不用生气，也不要着急，是需要慢慢的引导她，你就把这些话慢慢的告诉你的妻子。那另外呢，我觉得你多久跟女儿通过电话？
这两天一直在通嘛，就是反正我跟他班主任也好，有时候像他一不在的话，一跟班主任说昨天回家，班主任就给我发过来了，所以我就问他。
那他就觉得啊，原来班主任什么都告诉爸爸，所以他就想，我肯定、啊、
他应该不知道。
他不知道你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我跟他班主任沟通，他现在不知道。
哦。那他知不知道你知道他谈恋爱呢？
现在我就是我给他讲了很那了，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跟爸爸讲，爸爸跟你一起分担，是吧？他就说我没什么，我什么都没有。但是他那个前一任的班主任就要说，就说他现在在谈恋爱。就是说接着昨天这个发生的事，昨天又没有回学校。又没有回学校住校，也没在学校睡，所以老师又给我发微信过来了。我问他的时候，他说我问他在，我说在哪里，他说在班里，他给老师发了微信说他生理期到了，说肚子痛，所以他现在就在这样子，就已经是证明他在撒谎了。
这个呢，我觉得你做父亲的或者是我们做父母的也不能够 盯着孩子，就是你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那他现在是住校吗？不是回家住啊？
他是住校，本来是放月假可以回，现在是月假没有放，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说给老师请假是说回家。我老师给我说了呢，我又问他在哪里呢，他说还在班级里。所以这两下就已经说的是
不一样了，
他两个说的也不一样了。
所以他是没有回家，他是可能到了同学家，对不对？
对对。
然
后他跟我说在班级，就他没有回家。
啊，那个孙弟兄啊，你干着急也没有用
啊，
对不对？那我觉得，第一呢，就是为孩子祷告；第二呢，我反而是鼓励你，因为他跟你的关系挺好的，你们是常常通电话，对不对？
对对对。
你也可以，对，你也可以告诉他说：“你说闺娘啊，爸爸呢，其实在中学或者是高中的时候呢，对女孩子也很有兴趣。那我突然想到，你现在也是这个年龄了，你是不是也对男孩很有兴趣？”很想谈恋爱呢，你就开一个这样的一个话题出来。你不要先说你，我知道你已经谈恋爱，你不用这么说。你就说这个年龄，
没有没有，
对，我现在教你，就是说你用这样的技巧跟他讲，就是说告诉他说这个年龄是对异性是有兴趣的。爸爸呢在想你可能也会对异性有兴趣，但是在如果你交男朋友或交男朋友的话，你要让我知道，我会告诉你一些方法啊，怎么样去做，那这个话题就可以打开，你明白吗？
对，现在我就是给他也很温柔也很婉转的说，但是他现在就是一直说我没有，他就这样说。
你可以告诉他说，如果你没有的话也不要紧，我们先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以后很难说嘛，可能到了中学高中很难说，你可能会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心里面就有数了，应该怎么跟男朋友相处，你明白吗？千万不要说他说没有的话你就不讲，现在我们假设是没有的情况之下，你跟他讲男孩喜欢女孩，女孩喜欢男孩是很正常的，当你认同他这一点的时候，他就愿意把话打开，他就知道，哎，爸爸是一个很明白道理的人，爸爸是一个很时髦的人，所以他就可能愿意跟你说这些话题，也不一定。
哦，
明白吗？
明白。
我是觉得，若是可以的话，能常常回去看孩子，这是比什么投资都重要的。因为这一个阶段里面你能够常常陪伴他们，比他大了以后你再花时间在他身边是好一百倍。
他现在他这个年龄，我看他就是像根本他就是离开大人了，像元宵节放假他就没有回家。
因为什么他想离开大人你知道吗？
因为我现在弄不明白啊。
因为大人整天都是唠里唠叨的，
对，可能这方面原因，
对不对？
嗯，
好像你回家一样，你回到家，你的妻子整天找你的毛病的话，你愿意回家吗？
是的，是的。
青少年的孩子是很敏感的，他回去了以后，父母亲跟他说的所有的话都是他不爱听的话，他当然不愿意回去了。
主要的是他妈妈嘛，他妈妈说的还很难听。他妈说了，听见之后他说：“你如果跟我谈恋爱了，就不要回来了。”
这些话不能说，这些话不能说。你跟
妈妈，
所以你要跟你的妻子先做好思想的工作。你问问你的妻子，她在高中的时候，她是不是看到男孩心也会跳得快一点呢？我们要将心比心嘛，对不对？我们要引导孩子，而不是。就是当他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时候，一棒子打下去，告诉他说不行。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他当然不愿意来家啦，对不对？对呀、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孩子的很多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呢，我们大人要反省啊。
就是我估计跟他妈妈过激有原因，他妈妈过激动了。
对，有一些话呢说出来不一定是真的是这么做，但是呢 你说出来的本身就伤害了孩子。
哎，对。
嗯，所以孙弟兄，刚才我跟你说了哈，你打电话跟他交流的时候，你不要装不知道一切，但是呢，你关心他，你说爸爸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对女孩很有好感，我相信你也到了这个年龄了，你也应该有对男孩有好感，但是呢，在这一方面有问题的时候，爸爸很想跟你分享。那以后你如果将来他会否定的，那你就说将来如果你有男朋友的话，我们的交流，爸爸给你的建议可能就能够用上啦，你就这样跟他交流，好不好？
好的。
嗯，好，那我们为你的女儿的成长祷告，也求神给你恩典跟智慧哈。这是安徽孙弟兄的电话。
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是你把我找寻。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爱了我，你的爱充满整个宇宙，充满整个山河。你的爱曾拯救多少人，你的爱曾激励我们去生活，谁不想你屈身下拜，谁不想你高唱赞歌。我们伟大的神啊，我们伟大的上帝，是你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说不尽你的慈爱，唱不尽你的公义。在这广阔的大地上，谁不感谢赞美山河。你的爱曾拯救多少人，你的爱曾激励我们去生活，谁不想你屈身下拜，谁不想你高唱赞歌。说不尽你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刚才我们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的曲名就是《主啊，我赞美你》，一首非常好听的诗歌。那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山东王弟兄的电话。喂，王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朱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王弟兄。
啊，你好，我现在之前吧，给你发过一封电邮。
嗯。
然后，我想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有好多的问题想问您吧，但是因为由于时间的关系吧，我就是先把最重要的问题先请您帮我那个辅导一下，可以吗？
好，是的，可以的，请说。
啊，我就是。我结婚那个12年了吧，有一个11岁的儿子。
嗯，
就是因为我和我的妻子现在处于是两地分居的状态，就是他在家里面带着孩子，我在外面打工。
嗯，
就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长期不在家里面嘛，就是和孩子的关系和那个妻子的关系吧，都不是特别的好。
嗯，
我就是现在在外面打工的吧，我在外面也有聚会，我们这个地方教会的就是办了一个开办的，就是教会自己开办了一个基督教小学。
哦，
我就是想把孩子吧，让孩子上这边来上学。
嗯，
但是就是我们这个小学吧，就是他没有学籍，这个学籍就是入学时的那个档案。
哦，
那个他没有。啊，是。如果说来这边上学吧，就是随时都可以过来，就是没有那个转学的手续都不用。我就是担心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教会吧，就是基本上都是在外面打工的弟兄姐妹在一块儿。
是。
就是上学的上学的这些孩子吧，也都是主内的孩子。因为这些老师也都是弟兄姐妹自己来教，我就是担心怕是以后吧。因着各样的问题或者各样的原因，如果说这个学校没有办法再办理下去，孩子如果说以后上学，如果说再回老家的话，老家就没有学籍就给消除了。
嗯，
我就是对这个问题现在就是很犹豫，不知道该怎么来办。
哦，那你这件事情有跟妻子商量吗？
啊，我和我的妻子也商量过，就是他的吧，他的意思吧，就是也想上这边来，但是，因着自己心灵的软弱吧，我就是感觉自己心里面好像是没有底，因为也看到教会的吧，这个学校办了有4-5年了，孩子吧就是20来个学生，现在最高年级就是4年级，就是每一年吧就是往上，4年级完了就是5年级，就是不是说那种固定的一个地方，然后房子嘛也都是租来的，这期间也换了好几个房子了，是这样的。
嗯嗯。所以不是一个正式的学校，只是一般打工的弟兄姊妹办的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对不对？
对，是的，是这样的。
嗯，那那些
我们教会的吧，也就是发现，就是因为在一些公立学校吧，就是老师对孩子的教育各方面也看到很多的问题，就是想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嘛，自己然后就是教学，然后教导这些孩子们，能够从小的时候也能够多多的认识圣经，是这样。就是自己开办了一个这样的学校。
嗯嗯，但是问题是说这个学校没有基础，而且呢现在目前呢也只有到4年级啊。
对，是的，是的。
那4年级之后呢？
之后就是4年级毕完了业，然后这些孩子吧上5年级还是这些老师来教。
到5年级还是谢老，这些老师是有师资资格的老师吗？
也不是，都是一些那个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是那个大学毕业以后嘛，然后就是说就像是义工之类的，然后来教学。
那他们教学的那个课本呢是怎样的呢？是用现在学校里面的课本吗？
对，教学的课本是和公立学校是一样的，然后那个学校课本都是一样，好像是从今年开始调整，说那个语文的教材是按照那个香港的那边有一个那个教材按照那个来教，好像有所变动，但是其他的课程嘛都和公立学校是一样的。
嗯嗯，
学的这些课程都是一样的。
但现在问题只有20多个学生。
对，是的，就有20来个多20多个学生。
那这些二十几个学生是因为父母亲他们都在那里工作，所以他们就顺便去这个学校念书。
啊，对，是的，是的。
我觉得首先你跟你的妻子两个要好好的去讨论这件事情。另外呢，你说你的儿子11岁的话，他在老家，你妻子在带他的时候，他应该上学了吧？
对，他现在就上四年级，和我们这边教会的学校吧，就是最高年级是一样的。
那他过来的话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学了？
他过来的话就是按照这边的这个课程一块学，一块学习，就是跟着这边的课程一块学。
你的妻子跟你有讨论过这件事情，你们也有跟你的儿子讲过这件事情吗？
啊，和他讲过，但是他好像是心里不太愿意过来吧，因为他，我感觉他可能，他自己好像感觉可能不能来这边，不适应，我感觉也是。
因为什么呢？对孩子来说，我们说孩子读了小学一年级开始呢，在他的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同学朋友。
是，
那
是
在这个节骨眼，那为什么？如果你说你们就是你们你那个地方办的基督教的学校，它是有规模的，而且它每一个年龄都有，一年级到六年级，六年级毕业以后还有中学可以接上去的话，我一定大力的支持你们这样去做。但是现在问题是说，你讲的这个学校呢，只到四年级，如果是。有需要的时候才有高年级的学生进来的时候才有五年级嘛，对不对？
是。
那你想想看，二十几个学生里面有几个是五年级的学生啊？那如果最多五个吧，五个再加上你儿子六个的话，这个跟他在自己本身学校的同学比一比的话，就完全不一样的规模。
是的。
他要重新的去学习，重新的去适应，所以对他来说也不容易。那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你讲的这个学校有规模的话，你们这样去做是很好的，因为第一，全家人在一起，孩子又能够接受这个基督教的教育。但是现在问题说，学校的规模没有成熟的时候，你这样的去做的话，是不是对孩子不是很好呢？那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说长久这样分开是不可以的。你在，你老家是在山东对吗？
对，我老家也是在山东。
那你现在哪里打工啊？
我是在青岛。
哦，从青岛到你老家多远呢？
大约有400多公里地吧。
坐车大概一两个小时。
坐车得差不多得五个小时吧，五个小时能到家。
动车也需要5个小时啊。
动车是需要3个多小时，
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对，两三个小时可以。弟兄啊，我反而是这样看了，因为你儿子呢也很需要爸爸在身边的陪伴跟教导。他这个年龄过了以后，到了中学，你说再去陪他的话也不容易。宁愿你放下现在的，可能你在青岛的工作啊，工资会高一点，你回老家的工资不会那么高，但是至少呢，你跟家人，你跟妻子，跟你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你可以去考虑的一个方向。
是的，因为周师母还是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这边嘛，有固定的聚会的时间，如果说回到老家的话，回到老家那个干活的话，工作的话，就是说可以说几乎没有说固定的去礼拜天去教会去聚会，那个时间可能就没有了。因为老家那个那个工作吧，都是那一种干一天，然后就是星期天也不休息的那一种，是那样的。
我
说我现在就是说，有，如果说我回老家的话嘛，就是说这个聚会这一块儿，我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像现在一个礼拜然后去一次教会，周间也可以去。如果说回老家的话，这样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多的聚会的时间。
但是你知不知道你在家里面的角色是一家之主，对不对？
是，
你是一家之主，在属灵方面你要带领你的家人一起来敬拜神。的确在老家有他的问题，就是说不可能 不像在青岛这么容易可以礼拜天固定的做礼拜，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现在顾的就是你自己，你没有想到在家里面做一个丈夫做一个爸爸的属灵的权柄。
是的是的，
对不对？我觉得
对对，
你也要想到这一方面。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先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神所喜悦的婚姻家庭是夫妻整个家庭全家人在一起嘛，对不对？
是的。
这样你才能跟孩子建立关系。你长期在外面打工，你有一天你回去了的时候孩子不理你的话，你那个时候怨天尤人也来不及了。
是的是的。
对呀、啊、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要想的不是我，而是我们这个家整个家里面的人要怎么样走在神的心意里面。一定要有取舍，你不能说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嘛。
嗯，
但是怎么样回到圣经里面来看，怎么样做才是真正的讨神喜悦呢？我们在过去的节目里面也有播过，有一些夫妻也是在上海打工，很好的工资，但是知道神的心意以后，夫妻两个人放下了这么高的工资，回到老家陪伴孩子，孩子就很开心很健康的去成长，哪怕赚的少一点，可能聚会的时间也不是那么好，但是呢最起码你可以把你的信仰带给孩子，影响你的家人，对不对？
是的，
这是神给你的角色嘛。今天太多的丈夫忽略了自己在家里面的属灵的权柄，其实这是神给所有做丈夫的一个很重要的职分，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他。所以王弟兄啊，我觉得我们要为你祷告，就是说当你真正的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放下这一切，回到孩子的身边，回到家里面跟妻子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为你的这个工作祷告，让神给你开一条出路，能够找到一个工作。我们不求赚大钱，但是呢求神给你开一个开路的是礼拜天可以敬拜神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相信神是愿意垂听的，这样的祷告神当然愿意垂听。明白吗？
是，明白明白。
嗯嗯，那我们也求神额外的就是祝福你们夫妻，而且你要跟你的妻子真的是要赶快做一个决定，不要再这样长久的两地分开了，好吗？
嗯，好好的好的。
嗯嗯，王弟兄，其实我看到你的电邮了，那我们很感恩呢，今天可以跟你这样的保持联络，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呢你继续的发电邮给我们，好不好？
好的，行，好好、
嗯、
非常感谢神，就是今天能够打进电话，能和您就是这样交流。我真的是很感恩啊、我也就是我也时常听这个节目吧，就是说以前也知道，但是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才开始持续每天都听。
嗯，好好听吧，好好听，我相信这个节目一定对你有帮助哈。那这是山东王弟兄的电话，非常感谢神，今天我们虽然接了四位主内家人的电话，两位弟兄两位姐妹，但是他们的内容都非常的宝贵，我们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也求神额外的怜悯这一些弟兄姊妹。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